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今天我们只看一节经文，就是第五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就是第五节。我们一起读：
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
我们再读一遍：
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
阿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有一个题目，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。那么可能我跟大家传讲的信息呢，可能跟我们以往接受的信息不太一致啊。那么我告诉你，你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阿门。那么上帝呢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祝福的上帝，因为呢我们一直在上帝面前啊，去相信他，去寻求他，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他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耶稣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看圣经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，其实就是写耶稣的预备。到第五章开始，耶稣开始正式传福音。那么耶稣正式开始传福音，他说什么话呀？他说你们有福了，他说你们有福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今天我们正式开始传福音都传什么吗？你们有祸了，知道吗？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都传你们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其实这是咱们中文的翻译。那么其实原文的翻译什么呢？有福的人是温柔的人，有福的人是虚心的人啊。所以说温柔的人有福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看看我们够不够温柔，看看我们够不够温柔啊。那么什么是温柔的人呢？是不是那种性格特别这个柔和，说话特别好听啊，然后呢脾气特别好，性格特别慢的那样的人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么什么叫柔和呀？什么叫温柔啊？啊，你说我们姊妹做的够不够温柔？圣经的这个弟兄啊，都要求姊妹温柔一点。你说我们姊妹做的够不够温柔？你知道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啊，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，一个词放在不同的地方，那么体现出来的意思就不一样啊。一个词放在不同的地方，体现出来的意思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啊？所以说呢，一个标点符号放到不同的地方，体现出来的意思也不一样。菜少加盐，菜少加盐，到底是加盐还是不加盐？菜少加盐就是别加盐的意思，菜少加盐就是多加点盐的意思。那么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翻译过来之后，我们就会用中国人的意思去理解什么是温柔啊，什么是温柔啊。所以说我们尽可量的都变成那种温柔的人。什么样叫温柔呢？就是脾气啊非常好，性格啊非常慢啊，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啊，吃这个大米饭一个粒一个粒的吃啊，这样的人比较温柔啊。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温柔，一碗大米饭三口吃完啊，不温柔，得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嚼，慢慢的品啊。走哪儿呢？蔫声细语的也不吱声，走到你跟前儿，你不回头都看不见他，一回头吓一跳，温柔啊。走路像个猫一样，悄悄的走到你面前啊。说话呢，说的声音非常小，像蚊子的动静，你不仔细听都听不见，温柔。今天上帝要的是不是这种温柔？不是。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哈，你看看耶稣，耶稣温不温柔啊？我们今天若是用中国人的温柔去衡量一个犹太人的耶稣，你感觉耶稣温柔不？耶稣说你们得效法我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学你哪儿啊？我们今天学耶稣哪儿？学耶稣温柔。耶稣温柔不？耶稣温柔不？耶稣一点都不温柔，知道吗？你看耶稣脾气好吗？圣经当中啊，圣经当中说过三个人，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 啊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享安息。圣经对这个摩西的评价是为人极其谦和。这三个人，我不说别人啊，咱就说这三个人，温柔不？首先咱说耶稣温柔不温柔啊？你看耶稣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细声细语的呀？啊，耶稣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性格特别慢呢？没有。耶稣所做的事情到法利赛人这儿啊，我跟你讲，耶稣啊说话这个人特别直，直到你接受不了。什么叫接受不了？到法利赛人这就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的父是魔鬼，你敢说不？吓死了，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吓死了，我说耶稣这是不想活了。跟你讲，耶稣从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完这一句以后，就决定耶稣必须被钉死，知道吗？耶稣是跟法利赛人去玩命去了，明白吗？你说耶稣温柔不？有人问耶稣，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啊？啊，手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可不可以治啊？耶稣怒目看周围的人，气死了耶稣，看他们咬牙切齿啊，行善作恶哪一个可以？你们的羊掉沟里了，安息日救不救？耶稣说可以行善，然后就医治了那个人，怒目啊！你看耶稣温柔不？耶稣对门徒温柔不？耶稣对信徒温柔不？耶稣对法利赛人温柔不？用我们中国人的温柔去理解，耶稣对哪个人都不温柔。我们看看保罗温柔不温柔？那保罗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他温柔不温柔？保罗这个人的脾气啊非常不好，我发现有点学问的人脾气都不好啊，懂点啥的人脾气都不好。保罗这个人脾气就不好。你看写信的时候啊，你看保罗在写信的时候，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写有人跟他写信，他说我们教会有行淫乱的呀，咋办呢？保罗说，有行淫乱的这样的人就给他撵出去啊，就给他撵出教会，让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你懂不懂？撵出教会，知道吗？你看保罗这脾气大，脾气大着呢，他温柔不？啊，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啊，就是咱们双阳的一个农村教会去讲道，有一个老姊妹跟我交通，李弟兄啊，给我祷告吧。我说怎么的了？给我儿子祷告。我说怎么的了呢？我儿子也是主内的弟兄，也是上帝的儿女。我说这帽子，心里想啊，我说这帽子扣的有点高啊，也是主内的弟兄，上帝的儿女。我说他咋的了？有两个媳妇儿。两个媳妇儿都是教会的呀。我说那怎么的，是跟第一个离婚了？你说不，如果他两个媳妇儿都是教会的，他跟第一个离婚了之后，然后他就跟第二个结婚了，正常不正常？正常，对不？那就跟第一个就没过到一块儿去，人家就离婚了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啊，是这个另一个姊妹勾引他还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就离了。离了之后现在人跟第二个过了，你跟第一个断了，正常不正常？正常。我说那他有两个媳妇怎么的了呢？他说呀，他跟这个大媳妇没离婚，然后呢搬到师班，搬到那个姊妹是师班的嘛，搬到另一个姊妹家里去住好几年也不回家。我说这是一个什么关系？他说你给祷告吧，看看上帝怎么做工，现在有病了。我心寻思有病了，这病轻了，病轻了，你知道不？上帝早就应该惩罚他。像这种情况下，保罗已经说了，像这样的人撵出教会，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你们教会负责人干什么了？温柔去了。教会负责人温柔去了。上帝慈悲怜悯，上帝温柔，上帝慈爱，上帝就做了。为什么上帝现在没做呢？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一听你们这是什么误会，知道吗？像这样的人撵出去，知道吗？我的母亲一生当中对我影响特别大啊！我的母亲一生当中对我影响特别大。教会只要是聚会，弟兄姊妹在一块聚餐，抽烟的喝酒的绝对不可以，你自己拿都不行。教会集体出去旅游啊，集体出去旅游，不太信主的那个弟兄啊，就因为参加，你知道啊，我们教会每年都包几台大客车上哪个湖啊哪个海去溜达去玩， 然后呢，这个你知道教会平时吧没有太多的人啊，一百二百信徒，你要知道一旦旅游这人就多了啊。因为旅游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这个教会拿一部分钱，然后呢信徒拿一部分钱啊，然后呢就是这个互相补一下嘛，然后贫困的呢是教会给出啊，然后呢有愿意奉献的呢你也可以支持奉献，所以说呢教会拿一部分，信徒拿一部分，然后我们去包车出去玩。那有一些那个不太信主的，就是跟着家里人去的呀，就自己带酒，这个猪爪香肠各种吃的啊，整两瓶白酒揣着啊，旅游嘛，旅游咱们得吃好喝好嘛，就出去玩去了啊。等到各种漂流啊，各种这个下水啊，游玩回来，中午该吃饭了，上来之后酒一拧倒上，会喝酒的这个男的啊都坐一桌倒上。我妈妈是牧师，马上过来把酒收起来，非常严厉的告诉你把酒收起来，今天是教会聚餐啊，你想喝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喝，但是今天绝对不可以喝，不怕丢灵魂，这个不是丢灵魂，这是上帝的原则，知道吗？上帝的爱是有限度的，不是无限度的爱你，让你在罪恶当中一直让你犯罪还爱你吗？不是的。你有两个老婆上帝都不惩罚你爱你吗？不是的，有限度的爱，知道吗？告诉你们把酒收起来，烟也不准抽，因为我们是以教会啊这个名义出来的，我们不能给上帝丢脸，知道吗？你抽可以，我们教会不反对抽烟，也不反对喝酒，注意场合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上帝。你抽烟你喝酒我个人也是不反对的，上帝感动你需要你戒烟那你就戒，上帝没感动你你抽了那你就抽，喝酒也是，知道吗？但是注意场合，明白吗？哎，你说圣诞节咱大家搁一块喝不可以，知道吗？你说今天圣餐聚完以后咱喝一顿不行，你说你今天这关于哥几个关系不错，你说你找李弟兄出去吃饭，李弟兄都跟你去，但是你们喝我肯定不喝，我不反对，大家懂不懂？哎，所以说呢上帝的爱是有限的啊。保罗这个人脾气非常不好，像这样的人就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今天哪个教会敢往外撵信徒，知道吗？今天哪个教会敢往外撵信徒，就是因为教会爱的没有底线，使很多信徒越来越堕落。本来在教会当把在社会当中没学坏，到教会里学坏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在社会当中吧，人呢都是戴着一个面具伪装，明白没？哎，到公司也好，到商场也好，到单位也好，伪装。因为别人一接触你，你首先这个警惕的信号就响起来了，他是不是要骗我呀？他找我吃饭干啥呀？马上你就会警惕。当人一警惕的时候，就很不会轻易去犯错误。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人是一个完全放松警惕的状态。为什么？上帝的儿女嘛，弟兄姐妹嘛，彼此相爱嘛，教会谁能骗我？我跟你讲，教会骗你的人多了。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去搞传销、搞直销、搞什么产品，都是教会的，上教会传得快啊，都是弟兄姊妹啊。我在北京那个时候带教会啊，很多就是搞传销的、搞各种什么产品的来到教会来聚会啊，感谢主，我来聚会来了。你说你聚会我不欢迎你吗？欢迎你，你可以来聚会。三聚两聚，没聚到第三次就开始，我是卖啥啥的啊，我是卖保险的，我是卖什么什么的，你们要加入我们这个以后你们就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比我讲的都多。我在上面讲，他在下面讲，我马上告诉你你在说什么。如果你要再分享上帝的话，我非常高兴。如果你要是在宣讲你自己的产品，那么你马上停止。你要相信上帝，我欢迎你。你要是来传销的，那么我不欢迎你。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这叫底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教会就是没有给信徒设一个底线，信徒都不知道什么叫底线，所以呢在恩典当中堕落了，在上帝的慈爱当中失足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保罗是非常有底线的。保罗这个人脾气不好啊，你看啊，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跟谁去的？巴拿巴，旅行布道一圈，第二次又说去，巴拿巴说咱俩去带两个人吧，说带谁呀？然后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带了马可， 马可中途跑了，你知道吗？马可中途就太累了，没就是跟不了了，孩子小，然后跑了。跑了之后第二次呢，说第一次马可没带好，第二次咱再带马可。然后保罗说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巴拿巴说为什么不行啊？保罗说第一次带马可，第一次带马可他跑了，第二次他就不可以再上。这两个人因为带不带马可的事情吵起来了，你知道不？吵到什么程度？这两个人关系好不好？保罗刚出道的时候，全犹太人都不接受保罗，只有巴拿巴接受保罗。你说他俩关系好不好？因为一个马可的事情吵到什么程度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回去上你的宣教地，我上我的宣教地，啊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啊，这个割袍断义，啊，这个散了，知道吗？散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保罗呢就带着希拉走了，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了。你说他们脾气好不好？这都是教会领袖，这都不是一般人呢。你说他们脾气好不好？啊？你说就像这样的脾气，保罗说：“你们效法我，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咱效法他不？你不得效法保罗吗？你说保罗这个温不温柔啊？保罗说话，你看保罗写罗马书，保罗写哥林多书信，说话不温柔，一点温柔的语气都没有，除了给腓立比教会写信的时候有点温柔之外，你看给哪个教会写信温柔了？上来就指责你们的毛病，上来就说你们的错误，哪儿温柔了？耶稣也是来到这个教会就指责，哪儿温柔了？我们再看看摩西，圣经当中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极其谦和什么意思？特别好，特别谦卑，特别温柔。摩西温柔不？我跟你讲，摩西一点都不温柔。为啥不温柔？摩西脾气大，跟保罗一样脾气大。我也不知道这有能耐的人怎么脾气就那么大。搁西乃山上啊，上帝都不是人手所造的板，也都不是人手所刻的字，上帝亲自赐下的约板给他两块。为什么要给他两块呢？大家知道就像今天签合同一样啊，这个合同签完是一式两份，甲方乙方，那么你有一份我有一份，上帝就特别的相信你，把这两份合同都放你这儿了，知道吗？这是两块约板。为什么是两块约板？大家知道吗？不是一块刻不下，刻两块，是两块约板，是摩西一块，上帝一块，以色列民一块，神一块，是两块约板啊。那么上帝非常相信以色列民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不违约的上帝嘛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嘛，所以上帝说是那就是了，他不改，能改的只有人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两块约板都给谁了？都给摩西了。你买我的房子啊，你买我的房子，你给我钱。你说咱俩签完合同之后呢，签完合同是不是你得给我钱呢？问题是咱俩签完合同你没给我钱，然后我这个合同就给你了，在法律上这个房子是不是就属于你的了？大家明白这意思不？那你说你不给我钱我能信着你吗？上帝就信着你了啊，因为上帝肯定是不改变，说卖你房子就卖你房子，他不会说今天卖明天就不卖了。所以说呢，能改变的只有人啊。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，这个叫什么呀，合同签完之后甲方乙方给你两份，上帝一份没要。摩西就夹着这两块约板，四十天下来之后一看，以色列民在那干啥呢？拜偶像。所以摩西啊，你看摩西这个人啊，马上拿起上谁给的约板，非人手所造的石头，非人手所写的字，就这么一块约板，他拿起来咵就给砸了。你敢不啊？你敢不？今天我们敢不敢把这十字架掰下来砸了？吓死你，知道吗？吓死你！别说你，得把我吓死。不敢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不敢。但是摩西干没干？咵就砸了。为什么砸了？生气。 那摩西砸约碗的理由就有一个，生气啊，气性大，脾气不好，砸了，砸了咋的了？你看圣经当中上帝有没有说他？没说他，为人极其谦和，我怎么就一点没看出来？啊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没发现这些人物跟圣经所描写的都不太一样？为人极其谦和，哪儿谦和了？就这脾气啊，哐就给砸了。上帝说，你可以吩咐磐石出水，上去哐哐两次击打磐石出水，就这脾气，脾气暴。四十岁刚出来的时候，上去就把人埃及人给弄死了，对不对？脾气不好，对不起，脾气不好。上帝说，你这个脾气不好啊，你得想想招啊，旷野放羊去吧。你看四十年之后他脾气改了吗？脾气没改，脾气能不能改？脾气改不了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今天咱中国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，就是当我信主以后啊，我得改，改什么？改脾气，改性格啊。我本来我性格特别急，我得改，我得温柔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我得向有福的人发展，我得温柔，我得憋着，我得忍着。你看圣经当中哪个人忍了？谁也忍不了，忍不了。耶稣能不能忍了？忍不了，耶稣脾气大。上帝能不能忍了？上帝忍不了，怒了啊，知道吗？上帝愤怒啊。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这个上面就写说谁怒了呢？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谁怒了？上帝都怒了啊，耶稣都怒了，这里写明也圣灵怒了。所以有一个还是很理智的啊，耶稣怒了，上帝怒了，摩西怒了，保罗怒了，大卫怒了，圣经那几个人，以利亚，你看看以利亚这脾气啊，以利亚这脾气，搁山上正坐着啊，那个王这个身体不舒服，然后说快上那个外邦神给我看看巴力，给我算算命去，看看我为什么这身体就不好呢？然后呢，上帝的灵就感动以利亚，你去告诉那个王，咱们以色列没有先知吗？你去问别人去。然后呢，说那这个人仆人就去了，告诉那个王，以色列有没有先知啊？你去问别人。这个王说，是不是那个以利亚让你来的？他说对呀。他说你让以利亚上我这儿来，你让他上我这儿来说来。然后就派五十个人，一个五十副长领着五十个人上去。以利亚，你下来，我们大王叫你。然后以利亚说，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，就把那五十个人烧死了。第二伙人我一看，这小暴脾气上来了，我大王找你都不去，以色列国王找你不去，又派五十个人去了。这五十个人上底下，以利亚你下来，我们的国王叫你。以利亚说，这暴脾气，从天降火把他们烧死，又烧死五十个，什么脾气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圣经当中凡是跟随上帝的人脾气都不太好啊，我脾气就不好，所以我跟随上帝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脾气都不是太好。什么叫柔和谦卑？什么叫温柔？今天我们教会不会试着去改变谁的脾气，也不会试着去改变谁的性格，上帝也从来没改变谁的脾气。你看保罗在没有信上帝之前是不是脾气大啊？上哪去抓信主的扔到监里头去，对不对？保罗为什么上帝拣选他？保罗信上帝这个劲头对不对？对，方法错了。所以大光扑倒保罗以后，保罗这个三天不吃不喝，鳞片掉下来以后，他马上为上帝做见证，对吧？你看他脾气改了吗？脾气还那样。你看他写信的时候脾气还那样。我跟你讲啊，什么叫温柔？什么叫温柔？不是蔫声细语的那叫温柔，不是性格内向那个慢慢的那个叫温柔，不是。什么叫温柔啊？温柔是指安静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叫温柔。什么叫温柔？就是圣，不管你多急躁，不管你多狂躁，不管你多气愤，圣灵瞬间充满你，你马上顺服，那个叫温柔。 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你再用这个话回过头来看看圣经当中这些脾气不好的人，你就知道他们温柔不温柔。耶稣温柔不温柔？上帝主啊，克西马尼园祷告，我的父啊，若是可行，能不能将这个杯挪开？若是挪不开的话，就按照你的旨意行。结果耶稣钉十字架，这叫温柔，知道吗？就是能安静的顺服上帝的话，那个叫温柔。今天有没有脾气？都有脾气，知道吗？我们今天错在哪儿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我信主之后得改，改什么？改脾气。以前我脾气不好，现在我得变成让我脾气好啊！以前呢我性格那样，现在得让我变成性格好。所以说你们都想改性格改脾气，上帝要你改了吗？你发没发现你改起来很痛苦？结果那个怒气啊，成天搁你胸里头压着，瞅谁都来气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不是改你的脾气啊，上帝今天把脾气给你就是让你用的。脾气不是出于魔鬼啊，性格不是出于魔鬼。上帝不会把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完了以后，里头有一部分是属鬼的，不可能的啊！我跟你讲，上帝的公义里边就带着脾气，上帝的公义里边就带着愤怒。我们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呀？是。所以里边我们有没有怒气？可不可以发怒啊？有人说发怒是出于魔鬼，耶稣发怒出于谁？上帝发怒出于谁？知道吗？发怒不是出于魔鬼啊，怒气不是出于魔鬼。你没有正确的使用怒气，那叫出于魔鬼。大家明不明白？所以说怒气上帝给的啊，喜乐平安上帝给的，悲哀这都是在人的属性里边的。耶稣哭不哭？耶稣哭啊，哭是不是悲伤啊？悲伤。耶稣悲不悲伤？悲伤。你们可千万别说这些是出于魔鬼，都是出于上帝。今天人有情感啊，人有脾气，都是出于上帝的创造，不是鬼给的。今天啊一发火鬼给的，怒气来了鬼给的，不是鬼给的，是上帝给你的。只不过上魔鬼是借着上帝给了你的这个怒气，你没有正确的使用。上帝为什么要让人有怒呢？就是让人去抵挡魔鬼的。你发没发现，今天从小孩到大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从小孩开始，你发现那些小孩啊，就三五岁的时候搁家特别能作，那作的都不像样，出门呢声不敢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问这孩子，脾气呢？搁家的劲头呢？拿出来呀，跟你叔叔说个叔叔好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你跟你阿姨说个阿姨好，不好意思。回到家里他敢上房揭瓦，他敢薅你头发，知道吗？他敢骑你脖子打你，一出门不好意思。脾气谁给的？上帝给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正确的使用上帝给你的脾气？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约版之后，上帝说快下去看看吧，这群民已经拜偶像了。他马上下来，生没生气？生气了，啪就把约版砸了。砸了之后就对他们说，凡属利未支派的拿起刀杀你的弟兄。结果那天死了3000人，对不对？脾气大。这个脾气上帝要不要用？上帝要用，知道吗？上帝说他了吗？上帝没说他，对不对？但是等他两次击打磐石出水的时候，上帝说没说他？说他了。为什么说他？这个脾气该不该发？不该发。为什么不该发？因为当时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了，他很伤心，他这个脾气发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发脾气。你该发这个脾气吗？然后以色列民说没水了，没水了，正常的求问没水了，你为什么生气？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出水，给没给你机会？你两次击打磐石出水，你进不了迦南地，知道吗？ 凡是你的脾气，你个人的脾气，该发脾气的时候要发脾气，不该发脾气的时候该发吗？这就是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要正确使用你的脾气啊！你发没发现今天我们在抵挡罪恶的时候有没有脾气？没脾气啊！就教会做教会领袖或者就教会信徒啊，当罪恶来临的时候，当魔鬼撒旦引诱你的时候，有脾气吗？没脾气啊，脾气可温柔了啊，性格可柔和谦卑了。等到一回到家，跟你丈夫、跟你孩子、跟你妻子不该发脾气的时候，脾气来了，那脾气还大呢啊！怎么就没做饭？地怎么就不会扫啊？啊，那东西不会自己拿，脾气马上来了，知道吗？该发脾气的时候没发，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乱发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温柔的人有福了呀？就是能安静的顺服上帝的话。你发没发现今天都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不让你做，你硬着心去做，是不是？今天不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应该有脾气，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性格需要改变，今天我们都掉到一个误区里，我要改我的脾气啊，我要控制我的脾气，不需要控制。大禹治水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当洪水来了以后，很多人都选择一个办法去堵。什么叫堵啊？堵就是控制，越堵里头的积的水越多，越堵里头积的水越多。等到大雨来了怎么办呢？不堵，疏通。怎么疏通？按照他所设计的河道，让这个洪水沿着他所设计的河道流走，不是堵，哪儿水多堵哪儿，不是。今天我们的脾气不是堵啊，就是一来脾气我控制，我控制，我控制，我恨你，我憋着，我不能恨。哎呀，然后瞅谁不顺眼，哎呀，不能说我是信主的，不能说，气死我了。由外在的脾气都转成内在的隐藏的犯罪了，对不对？都变成这样。所以说呢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不是让你不发，不是让你没有，你说你变成没有情感，脾气喜怒哀乐就是你的情感。你说喜怒哀乐，你光想要乐不想要怒，可能吗？最后你就变成什么事都是啊，你比如说家人，这个家人病故啊，谁谁住院，你就全变成这样了。该哭的时候哭不哭？耶稣哭不哭？该怒的时候怒不怒？该乐的时候乐不乐？该悲伤的时候悲不悲伤？你都得做，知道吗？都得做，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凡事喜乐。你那是傻，知道吗？你那不叫信仰。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信仰是什么呢？上帝让我们正确的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脾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圣经当中，为什么创世纪当中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呀？不就是没有正确使用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吗？没有正确的使用啊！什么是人？人之所以称为人，就是可以正确使用上帝按照形象样式造我们的那些功用，正确使用啊，筷子正确使用，对不对？牙刷正确使用。那你说你用牙刷去刷厕所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。那不就是错误使用吗？牙刷是刷哪的？不是刷牙的吗？写的非常清楚，牙刷吗？啊，刷牙的。你买个牙刷非得去蹭厕所，那叫使用不？叫使用。是不是正确使用？不是正确使用，明白吗？上帝今天给我们的脾气，给我们喜怒哀乐，给我们性格，给我们一切，这是上帝给的。你别想改变上帝的创造，憋着，别发怒啊！就很多人这个告诉我们都不能怒，怒是出于魔鬼啊，不能含怒到日落，是圣经当中写。那么怒是不是出于魔鬼？不是出于魔鬼。上帝怒不怒？ 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你说要是上怒是出于魔鬼的话，上帝是怎么回事？上帝怒是被魔鬼骗了，还是上帝是被鬼附了？知道吗？耶稣怒不怒？耶稣也怒。那你怎么解释呢？不是出于魔鬼，怒也是出于上帝。问题就是你今天错误的使用怒就出于魔鬼。当上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你怒了，知道吗？你怒了，你怒得让人不可思议，你怒得让人难以理解。大家知不？大家见没见过？哎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啊，这个搞团结活动的时候，大家拉手唱歌，不拉手，怎么的？拉手唱歌吗？不拉手，那个脸拉的呀，都有这么长，不拉手，为啥呀？彼此相爱吗？该拉手唱歌，不拉手，然后这好几十个人就因为他弄得心情特别不好，啊，谁胜利了？我跟你讲，魔鬼胜利了，不拉手，上当了吗？明显上当了吗？好多人去安慰他，哎呀，你看王姐、李姐哈、刘姐，你看别那样啊，跟谁俩呢？这是，对不对？我跟谁俩呢？啊，你说我跟谁俩呢？啊，走了，走了，啊，知道吗？不拉手，哎，就这样，该让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怒了，知道吗？等到教会当中啊，等到教会当中研究事儿吧，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，咱们说说，大家都说这个事怎么办，没意见，你说咋办就咋办，没意见，知道吗？该怒的时候都可温柔了，都搁那不吱声，没意见。那个刘姐说说，没意见。王姐说说，没意见。小赵你说说，没意见。后勤组长没意见，都没意见，该发怒的时候都没意见，知道吗？然后该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有意见，凭啥呀？啊，这袋米凭啥给他？凭啥给他？他干啥了？你说他干啥了？完他有意见了。等到该处理问题的时候没意见，教会咋处理咋意？谁是教会呀？把你们都叫到这儿，谁是教会呀？我是教会啊，还是谁是教会？没意见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教会当中出现问题，大家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吗？我在养育班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今天呢，就有很多人把教堂当成教会，教会是谁的？教会是神的，教堂是谁的？教堂是负责人的，大家明白不？如果这个负责人是跟上帝一条心的，这个教堂有可能是教会。如果这个负责人跟上帝不是一条心的，这个教堂就不是教会。那么这个教堂里边的信徒有个别的可能是教会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所以说呢，今天你一跟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啊，很多人就没在一个频率上说话啊，没在一个频率。教堂是什么？教堂是组织机构，组织机构你就得按照组织机构的管理模式去管理。教会是什么？是永生上帝的殿。你想用管理教堂、管理组织机构的方式去管理上帝的殿，你就管理不了，知道吗？刘姐呀，明天早晨那个过来打扫一下卫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教堂在分配任务，组织机构在传达指示，对不对？他来一句，没有圣灵的感动，知道吗？你跟我回答的是什么？你跟我回答的是教会之间的传达，上帝之间的传达，明白不？大家懂不懂这意思？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没在一个频率上啊。王姐明天过来做饭，圣灵没感动我啊。刘弟兄后天早上过来领诗，我在上帝面前预备预备，看看上帝怎么感动我，再怎么做。你说这话都能把人气死，知道吗？组织机构安排事情就不用说信不信主的，超市小王把这个柿把这箱柿子给我搬到那个架子上，你说我需要祷告一会儿，你能不能把人气死，知道吗？组织机构办事你就按照组织机构，谁是负责人谁说的算，知道吗？不是属灵的问题就得按照组织机构来。明天下午打扫卫生啊，不行啊，我感动了，我有上帝的感动，我说明天下午不能打扫卫生，得后天早上才能打扫。你哪来的感动啊？你哪来的感动 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耶稣上帝是最知道什么是次序的上帝，他绝对会按照次序行，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，他能乱了规矩吗？他是干啥的他非常清楚，明白不？教会进来买三把笤帚，这三把笤帚需要放哪儿？咱们用不用跪下祷告一下？来，大家跪下祷告一下。主啊，你说这三把笤帚放哪儿啊？你说俺们这可好不容易买的三把笤帚，你说是放到左边门口还是放到右边门口？你就祷告到死，上帝也不会告诉你，你愿意放哪放哪，这是组织机构的事儿。上帝要干什么？上帝管的是今天传多少个福音呢？啊，明天做多少个见证啊？谁有病了，圣灵要做工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人上帝管的是这个事儿。至于你说讲台是放到东边好呢，还是放到西边好呢？这个窗户改个门行不行啊？还是这个楼梯顶上，你愿意放上放上？你祷告上帝，上帝告诉你不？那个不是上帝的事儿，那个是组织机构的事儿，知道吗？所以圣经当中说，在上掌权的呀，你就顺服在上掌权的，人让你干啥你干啥。啊，在教会当中安排你啥活你干啥，这是组织机构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说咱大伙都是信主的，咱开了一个超市啊，我就跟刘弟兄说，我刘弟兄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你搬到那个箱子上？不行啊，没有圣灵的感动。嗯，教会不是上帝的吗？对不对？超市不也是上帝的吗？上帝不感动我，我咋做呀？你就能把人气死。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回答话语的时候啊，都不在一个频率上。人家跟你谈组织机构的事儿，你跟人谈属灵的事儿；人家跟你谈属灵的事儿，你跟人谈家庭的事儿；人家跟你谈家庭的事儿，你应跟人谈组织机构的事儿，你就绕圈跑，就没在一个频率上。该需要你发言的时候，今天到底买不买锅炉？哎呀，圣灵感动咱买，咱就买；圣灵感动咱不买，咱就不买。你说那话都不负责任。把大伙叫到一块儿研究今天买不买锅炉，你就说买还是不买就得了。啊，感动上帝感动咱买，咱就那找你干啥呀？我就自己祷告去感动就完事了呗。组织机构的事需要大家研究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年咱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不需要你研究，我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上帝告诉我今年传500个福音，你就按这干。大家明白不明白？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就是把教堂跟教会弄错了。以后我们在沟通，我星期六的时候讲沟通啊，以后沟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是重点啊，重点性的沟通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改变的是什么？不是你的脾气，是今天我们改变的是听上帝的话，信上帝的话，遵行上帝的话之后，我们怎么正确的做人？大家懂不懂？怎么正确的做人？以前是我们这个人呢，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大家你看，不管买空调也好，你买这个钢电子琴也好，你买电脑也好，他都给你个说明书，懂不懂？今天你知道为什么该发挥出来的特色它没发挥出来吗？就是因为你违规操作，知道不？为什么今天交警啊，大家会开车的人很多啊，为什么今天交警要让你坐上然后开始吧，换好方向盘，扒拉扒拉档位，安全带系上，然后呢这个打火放手刹推挡，对不对？这是正常的骑车，然后交警一步一步看，三分加这个合格了，第一项合格了。有些人呢是上去之后，你像咱们这些老司机嘛，所有步骤全省略，上去之后先把这个离合踏上，然后再擦一脚油，过挡还没挂到一半，车窜出去，知道吗？一窜出去看手刹还没放下来，这都是违规操作。等开出去两个多小时，一看没系安全带，再抽上。这都是违规操作，违规操作就会产生危险，大家懂不懂？违规操作就会产生危险。所以说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是人，上帝称为我们为人，那么我们就得按照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说明书使用手册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本圣经就是做人的使用手册，教我们怎么正确的使用我们这个人啊。上帝把脾气给你了好吗？你随便发，我自由啊，我自由吗？圣灵在哪里，我在哪里就自由吗？我就打你，我就骂你，我就说你，我自由。你那是不懂什么叫自由，你那叫放肆，你那叫放纵，明白不？ 当人正确的按照上帝所造的形象样式去作为人的时候，你那个叫自由。该抵挡异端的时候发怒，你看圣经当中教会这些领袖哪个脾气好，哪个脾气好，在全都是异端的这个社会当中，你必被异端所侵略，知道吗？所以说领袖就决定了你的脾气不好，你脾气好就很容易妥协异端，你脾气好就很容易妥协世界，你脾气好就很容易随波逐流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脾气不好的人，所以圣经当中凡是这个领袖决定很多人脾气不好。为什么脾气不好？可以抵挡异端呢，抵挡魔鬼啊，遇到事儿的时候啪一拍桌子就干呢，知道吗？你看这个中国将军啊，哪个脾气好，带兵打仗哪个脾气好，谁脾气也不好，问题是你怎么能正确的使用你的脾气。当你正确的使用脾气的时候，不是脾气不好，是你做的对啊。那东方闪电都进屋，进你屋都拽人了，哎呀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跪那祷告去，我看看上帝怎么带领你，那个教会就属于不负责任啊。圣经当中说这些牧人啊，牧人喂羊怎么的，舍命，你也没，你有个好脾气怎么喂羊舍命，狼来吓死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还喂羊舍命，我跑吧，我跑不跑啊主啊，我问问你我跑不跑，没有功夫问的事儿，知道吗？狼来了上去拿棍子就干。你看大卫，我小的时候就跟狮子打，狮子把羊叼走了，我都得从狮子嘴里把羊抢回来，这叫脾气好吗？这叫会正确的使用脾气，知道吗？该哄自己媳妇的时候上场，把你那个脾气收一收，老婆我错了啊，哎呀老婆你看你吃点啥，对，这叫正确的使用脾气，知道吗？今天我们都是该正确使用脾气的时候没脾气，都挺好的，你看怎么整啊？回到家以后上帝说现在需要柔和谦卑，马上脾气上来了，衣服怎么就不洗，搁家待一天干哈了啊？就搁那玩，就知道玩，孩子呢，孩子呢，脾气来了，明白不？哎，所以说呢今天啊，什么叫柔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能安静的顺服上帝的话，顺服上帝的话，大家明白不？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，我们怎么信我们就怎么行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上帝说需要发脾气了，马上发，别控制，上帝说不需要发脾气，马上把脾气收起来啊，这叫正确的使用。上帝说这个时候需要喜乐，感谢主啊，我感谢上帝我有喜乐，上帝说这个时候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马上我就知道这个悲伤的点啊，他跟我一样的兄弟，那么他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他很悲痛，那么我跟他一样我也很悲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有时候做牧者特别难，明白吗？上午刚主持完婚礼，哎呀感谢主啊，正乐了还没乐完电话响了，哎呀牧师啊，家里的谁谁去世，哎好你马上等着，马上吧，这次婚礼没结束，那头马上正笑着，那头马上打车过去，哎呀刘弟兄你说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呢，真是的呀。你说做个演员吧，你能不能演得那么到位？你知道做牧者非常困难，你知道吗？上午还乐得意啊感谢主，下午马上就变成那样，知道吗？问题是这个事儿完事回去你还得参加婚礼啊，然后你这个马上还得调整过来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你讲做牧者非常难啊，我们今天做信徒也非常难，我们大家今天能，为什么圣经当中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你要控制你的脾气，不是要消灭你的脾气，正确的使用脾气，所以这叫努力，知道吗？不是没有啊，是怎么样使用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就是你能安静的顺服上帝的话语的这群人，你有福了。你有什么福了？你有什么福了？你要承受地土，地土在哪儿呢？地土在哪儿？你当时罗马帝国那么复兴的地方，罗马人说的算，耶稣说要承受地土，搁哪儿呢？警察没把你抓起来，搁哪儿呢？地土，地土是什么？地土就是永生的生命，知道吗？你顺安静的顺服上帝的话，上帝就赐你永生的生命，知道吗？看看上帝对我们多好， 明白吗？永生非常简单，上帝就用人当做愚拙的道理拯救人，上帝救你就那么简单，你信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当我们能安静的顺服，什么叫安静的顺服？凡事顺服上帝的话，信他的话啊，当我们去信他的话，信他话以后，我们能遵行他的话，你有福了，知道吗？你有福了，你要过在今世得着百倍，来世得着永生的祝福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特别的感谢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。主啊，只不过是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没。